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从上一次正道的时间开始了马拉基书的正道系列哦。那我们假如是我在教会正道的话，我就是会以这个释经讲道的方式。那我们今年最后几周我们会讲马拉基书，今天是第二讲嘛。上一次讲到马拉基书，我们第一次正道的时候，我们把全书分为以色列百姓跟神之间有六次的争辩。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次争辩的主题是跟神的爱有关的。那当时以色列百姓很显然对神的爱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加上大环境的影响，渐渐感受不到神的爱，导致他们在信仰跟生活上面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他们轻看了神的威严，违背神的诫命，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甚至质疑神的公义，还夺取了神的供物，到最后是怀疑神的应许等等。那这种种问题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可以说是在他们领受神的爱以及他们回应神的爱这双方面都出了问题。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一开始要先提到的这个点，先向他们说我曾爱你们，然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心多么的硬，回嘴，然后展开一连串的这个争辩了。那今天的分享的主题定为相爱很难吗？好像是个流行乐曲的名字一样。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假如我们真的没有好好明白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然后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在爱神的话，那么真的要这样相爱下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好好的顺从他的话，按着他的心意来回应他，那么我们其实相爱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那呼应在今年的主题，我们当我们读经，那爱哪里去了？我们能不能够在每天读经的时候，从神的话语当中，字字句句当中，越来越感受到神的爱是真真实实的？我们被神的爱，因着我们每日读经，然后被神的爱充满，然后也因着我们每日读经，我们能够回应神的爱。有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够做出来我们的表现就是在回应神的爱。那这个是跟今年主题相关，我们读经，我的圣经爱哪里去？那也希望借着今天这段分享，我们来更多思考在人跟神之间这个爱的关系，我们如何建立，如何来维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恩典，能够有你的话语，打开圣经，我们就可以来看到你在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可以有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来分享主的话。主，让我们有一个被你的爱浇灌的心，让你的灵来充满这边，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细心体会到神你的爱，也来用心的学习神的爱，并且尽心尽意尽力的来分享神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开始刚刚提到了以色列人已经将神的爱似乎给抛在脑外，以至于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生活完全看不出他们是被神所爱的一群人。所以第一句话，神就问他们，神就告诉他们说，我曾爱你们。中文这样表达好像是说神曾经爱过，现在不爱了，但是不是这样的。英文是 I have loved you， 意思是神一直一直爱着他们，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神的爱不会改变的。那新译本就直接比较直白的方式就讲说，哎，我爱你们。那读过旧约的人，我们应该都知道，所有以色列人无论男女老少应该都知道这一节经文，就是神要他们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因为神爱他们，所以特别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也因为神爱他们，将诫命律例典章教训给以色列人知道。那也因着神的爱，神要带他们进去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在应许之地因着遵守神的话语，然后反映出神对神的爱，从此让万国万族的人都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知道，哇，这一群被神所爱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爱神，怎么样的爱人。那到了马拉基的年代，我们上次讲过马拉基侍奉的年代应该是在以斯拉之后，和尼希米相近一些，甚至比尼希米更晚年代的人。那马拉基记载的方式主要是以 神跟以色列那边彼此争辩的方式，对话的方式呈现。那要看到以色列人真实他们的生活信仰的实况，那可以借着尼希米记来略知一二。那今天第一个部分，我主要就是会用尼希米记那边的记载来跟大家分享。那尼希米记，我们知道，以斯拉的话，他是带着这个重建圣城哈、这个圣殿啊，圣殿已经重建好了。那接着在尼希米的前面七章可以看到，他们是重建以色列的围墙、城墙哈、那前面七章讲完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啊，特别提到一个这个波斯王哈、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期间，他们建好这个城墙了。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讲到，当他们建完城墙之后，以斯拉把律法书带到那些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重新宣读，重新宣讲神的意思。那当百姓听明白神的话之后，那有一节经文提到百姓都哭了，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非常的感动，为他们之前违背神的心意悔改。第九章讲到了、他们在细数神过往带领以色列人历史，也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深深知道他们以前的祖先们是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弃了神的诫命。那神也一而再再三的将他们交付在敌人的手里，让敌人的权势管辖，神让仇敌管辖他们，因为他们背逆了神。然后现在他们愿意重新和神立约，无论是首领啦，无论是立位人啦，祭司都在这个约上签了名。第十章的前半段就讲到底是哪些人签了这些名，到了十章的后半段讲到了约的内容，他们愿意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典章律例，二十九节。然后在婚姻上面也愿意对神忠诚，对自己的妻子忠诚，他们不会违背心意，神的心意去嫁娶那个外邦的人。那同时他们也不再干犯安息日的诫命，不再做买卖了。为圣殿的缘故，他们愿意献上当献的，把出熟的头生的都奉献给神，奉献给神的祭司。那就这样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他们一起为着重建好的城墙奉上这个奉献典礼，非常欢喜的一个场面。我们看到百姓愿意悔改，愿意重新立约，愿意把建好的城墙献给神，这个是非常好的画面。只是到了第十三章，我们看到这样的复兴其实非常非常短暂，好景不长，没有多久的时间，绝对是少于十二年。因为还有一个记载经文十三章六节讲到是亚达薛西王三十二年，刚刚讲二十年，最多最多是十二年的这个时间，肯定比这个还要短的。是在一次尼希米回去向波斯王述职报告他做的事情之后，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他看到圣殿发生的情况，简直不敢想象，没有办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所以他又必须重新再一次的责备以色列人，重新改革，可以说再一次的宗教改革。改革的内容呢，竟然还是关于，就是我们在马拉基书里面读到的都很类似的。第一个是圣殿的问题，竟然发现有一个外邦人，所以进入住到圣殿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去，尼希米需要把里面的家具全部搬出去，重新洁净圣殿。另外也看到奉献的问题，尼希米看到利未人没有得着所当得的，因此离开，他必须重新唤醒百姓，我们要好好的十一奉献，并且重新安排轮值献祭等等的。那还有奉安息日的问题，他看到有人在安息日做工，有人在那边榨酒，有人这个驴子搬重物等等做买卖的，有人甚至等在这个城门外，因为知道犹太人的规矩，专门等在城门外在那边住着，等着人家这个在安息日就做买卖。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尼希米必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赶走，禁止他们在城门外住着。那最后还有看到婚姻的问题，当时甚至连祭司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那需要尼希米再一次重新叫他们在神面前重新立志。老祖宗们曾经犯过的错误，他们曾经在神面前重读律法书， 然后历经了痛苦悔改，历经了签字立约，结果没有多久的时间，一个一个的错误又再次的出现。百姓们当时这样的表现，真的看起来像是，哎，这群人是有神的律法赐给他们的，像是这群人吗？他们献上的那些供物瞎眼瘸腿的，像是他们曾经痛苦悔改过的人吗？他们跟外邦人同婚，跟外邦神这样的瓜葛纠缠，像是曾经在神的面前立过约的人吗？看到他们奉献的心智、奉献的东西，还有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态度，他们真的是一群被神亲自拯救出来的人吗？显然不是。神的百姓是这样子在表达他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他们的主、他们的神。这也难怪神在马拉基书让我们看到，当神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不晓得，还反过来责问神，你哪里爱过我们？当神告诉他们，我是一直爱着你们的，其实神盼望他们知道他们的心、他们的身份，不要再内心刚硬。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完全是听不下神的话。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想我们要怎么样做才是好好的爱神这样之前，其实我们不妨先思考，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已经不再爱神了？是不是那些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直拖延？是不是神在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一概的忽略？是不是我们曾经在神面前立下的志愿、许过的愿、哭过的事情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那我们应当先被提醒的是，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他们一样重蹈覆辙，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当神的百姓对神不再有那个敬畏，不再活出一个像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生活，不再把神的诫命当一回事，当我们忽略了我们是主耶稣，我们要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应该要在世人面前做他的见证，当我们忘记我们自己应当的本分，这些很基本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哎呀，神啊，我好爱你啊，我们唱诗歌，哇，神，我好爱你，流泪，其实那些都是假的，那些都是表面的了，变成耍耍嘴皮子的爱而已。假如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必须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假如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爱神，那么真的我们就不要再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否则我们以为我们爱神爱得好深啊，可是实际上我们却离神离得好远啊。那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应当要思考我们自己在何事上不爱神。那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神如何向我们显明他的爱。透过马拉基书，我们要注意的观察到的重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透过他的向人说话来显明他的爱，第二个是透过神的拣选，以及第三个是包括神与人立约。我们要透过这三个方面来学习。马拉基书一章二节里面，当神跟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下的回应是，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哇，这么的冷酷，仿佛神对他们一点恩典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当下转身就走就不说话，反而神还继续有话来回应他的百姓。第二节后面开始说到耶和华说，那光在这个字几个字里面，我们就要看到神显明他爱的方式是他愿意向我们说话。基督信仰的神是一位愿意向人说话的神，他借着圣灵亲自的感动来向人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告诉世人我们应当知道的一切事。所有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六十六卷书，他们的写作者从摩西到大卫到所罗门到大小先知到新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以及使徒保罗等等，每一位不同的写作者，但是都是受着同一位圣灵所感动，将神要告诉我们的话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准确无误的记载在圣经里头。在今天神就是借着这本全备的圣经来向世人说话。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说他很爱很爱你，但是有一些东西他很不想让你知道，你要问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么这样的人他是真心爱你的吗？假如有一个对象你正在跟他交往，你向他问一些东西，他好像有些隐藏不想让你知道，那么你还愿意继续跟他交往下去吗？你还愿意爱他吗？神爱我们就是用他主动的自己的方式来启示，不是人要求，而是神先主动告诉我们，把他的话语赐下，因为他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人有互动，跟人有交通，彼此有 fellowship， 这是神向我们显明他爱的方式。假如神不愿意这样爱我们，他可以对我们只字不提，那么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认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了。那接着我们从神说话的内容来明白神如何显明他的爱。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那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在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理解的一个观念，就是关于神的拣选。我们知道以扫跟雅各是一对双胞胎，他们的故事记载最早记载在创世纪里面。那最早神是对他们的父母亲对妈妈利百加，他们的爸爸是以撒，妈妈是利百加，神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以扫要服侍雅各。到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那时候没有 B 超啊，不晓得，神已经知道里面有两个，而且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决定的事情。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描述这段神的作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拣选。他说到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然后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讲的就是刚刚创世纪的那段经过。那从拣选我们要先有一个的观念，是神有他绝绝对对的主权，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可以干涉的。即便在古时候，当时传统当然是长子是最蒙福的，在所有众子之间最有地位的应该是小的来服侍他们的，但是神却可以让大的去服侍小的。神的权柄能够突破常人看重的这个规范。那有的人会想到他们出生以后所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红头汤的事件，雅各的事件等等，那借着兄弟俩彼此之间的互动来追溯，来推论神拣选他们的原因。那其实这样做是在忽略神拣选的主权，因为圣经明明就告诉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跟他们出生之后任何的行为是不能影响神的这样的这个主权的。所以我们要假如用后面的行为他们的生活表现来看的话，那其实是会有问题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和行为无关，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那在罗马书后面九章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怎么样来看这个拣选的真理。保罗说到，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对于神拣选的这样真理，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跟神论公不公平，而是从我们是已经被拣选的这样，因为毕竟神是把这话语赐给被拣选的人，被拣选的百姓的。所以我们从被拣选的角度，我们要知道承认神的主权，而且然后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恩，而不是拘泥于从没有被拣选的角度来质疑神的公平与否。因为保罗在这边讲的，没有不公平。那神拣选人的心意也不是要让人觉得他有多么高深深奥难测，而是要让被拣选的人确信在你身上生命里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分，是因着神的爱而单单赐给你的。大多数的人，我们一开始接触基督信仰，我们可能觉得，哎，我们选择了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但是随着信主年日的增加，随着我们越来越熟读神的话语，认识神，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 其实真的是神拣选了我们。在耶稣上十字架前，他也是这样跟门徒说道，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神将他拣选的心意赐下，并不是要人，特别是他信他的人，引发在神学上的争辩。我们知道这部分的奥秘，有很多有限的人想要 用自己的智慧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了解神，那引起的争辩已经吵了好几百年，都是主内互打，主内互打，这没有必要，这不是神的心意。那已经被拣选的这一群群体，我们要注意到重点是，这样的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不是我们自己有多聪明，我们多有智慧，我们做得多好，我们多爱神，反而是因为神多爱我们，他要我们知道出于他的拣选，要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要我们知道因着他的话语，因着他的拣选，他是不会改变的。那也因此我们要更加的谦卑来看待我们今天现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宝贝，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了这样的身份，我们应当更加用这个合适的态度以及身份来回应我们这样的身份。那除了神的主权，关于拣选，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关于这个爱，神的爱跟拯救。刚刚说到神的主权是可以突破那个长子要接受这些其他小的侍奉这种原本的规范。那同样，神在拣选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爱与拯救也是超乎常人所能够理解的。我们从两处经文来看，第一处经文是申命记四章三十七节开始，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他们出了埃及。那最后三十九节讲到，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拣选以及拯救，从埃及地救出来，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申命记七章七节讲到，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其实他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然后讲到了神的拯救，就让用神大能的手领他们 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他们，脱离法老王的手。这两次都提到是因为耶和华的爱，耶和华专爱他们，而不是因为以色列国力有多强，表现有多好，单单纯纯是因着神的爱。同时这两次经文让我们也都看到拣选跟拯救的关系，因着爱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也用大能的手带他们出那个为奴的埃及之地。所以拣选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神的救赎，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在万族当中拣选了以色列，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他们。那出于这些拣选的原因与目的，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每一次的拯救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保罗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既是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确实的，因为神的信实，他出手拯救他的百姓，从埃及人的手里，从迦南王诸王的手里，从约旦河东到约旦河西，之后从亚兰王，从亚述王，从巴比伦王，从波斯王手里面，不断的神都拯救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从来没有违背过他自己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一直到今天。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儿子的名分，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因着信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我们同为一体，同蒙神的应许。 加拉太书的经文说到，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今天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也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爱，被神所拯救的人，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真的要因着这样的身份而献上感恩，也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来回应神这样厚厚的恩典。那除了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拣选与救赎，神还透过与他的百姓立约来显明他的爱。这个约的观念也是马拉基书里面常常提到的，包括在二章那时候是他跟祭司所讲的话，他说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在第八节讲到，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在二章十四节讲到婚姻的关系的时候，神还特别讲到，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我们在跟配偶之间这个约出了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与神之间也没有守好我们的约。那最重要的一节是讲到这个实际约翰跟耶稣的关系，三章一节讲到我要差我的使者，那个使者是怎么样，是立约的使者，神很看重这个约，很看重他跟百姓之间的约。那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断的在以色列人的对话当中提醒他们约约约，我们有约在身。那这个民族最特殊的身份就是他们是神亲自拣选的，神希望借着强调这个约的关系来唤醒以色列人当时已经那个麻痹的这样的心。那他们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的百姓，单单是因着神的爱。那马拉基书里面所有神的宣告就是在强调，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单方面已经破坏了他们跟神之间这样的约的关系，因此神呼唤他们，要他们回转，要他们悔改。那借着神在马拉基书里面向以色列人所提醒的，包括对他们的拣选啊，不断与他们对话，以及曾经与他们立过的约，那这些就是在提醒以色列人，神是一直是爱着他们的神。同样回到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我们现今人生的道路上面遇到了挫折，或者是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上面进入了某个阶段的低谷，感觉到非常困难，或者是我们偶尔被世界的声音所迷惑，一时糊涂混淆不清，那么我们不妨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重新看到他对我们的拣选，他对我们的拯救，看到他对我们的爱，以及借着看重神他是如何看重他的约，这个约是永远有效的。那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那能够来帮助我们重新看到我们身份，我们的地位，那也重新背负起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来在万民当中做属他的子民。今天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是当如何回应神的爱。第一个我要讲到的是当遵行神的话语，就是听见神说话也顺服神的话。其实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应该是最最蒙福的一群人，因为神最先向他们说话的。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凡事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哥利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付他们。犹太人有什么好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神的话语最早就赐给他们，把话语托付给他们。神要借着这个民族向世上的万国万民万族万邦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你们要来好好的敬拜他。神不但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更是创造万有天地的主宰，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真神。以色列人最早领受到神的话语，就是要神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去拜那些埃及人所膜拜的太阳月亮，不要跟着他们去拜尼罗河的水神，也不是跟着他们去拜什么牛啦马啦羊啦青蛙啦这些牛鬼蛇神，当然更不是去拜那个人， 不是拜法老，更不是拜那个能够继承他们王位，在世人眼中好像是神一样、神一般的存在的那些法老王的长子们。所以，神借着十灾打破他们在埃及地所受的影响，将他们心拉回到独一的真神里面。那神也告诉他们，不要去学那些迦南人，他们拜的那些假神偶像，就是从石头里面刻出来的，从树里面雕出来的，这些都是假的，没有一个能够被称为神的。放到土里面就融化，放到柴里面就 被火烧掉的。你们去跟着那些拜，你们是什么问题？只有耶和华才是真正领他们出埃及，唯一配得敬拜的真神。所以按理说，以色列人应该很清楚，他们听神的话听得最多，最早得到神的话。那我们读旧约其实就很像在读看到以色列整个国家民族史一样。所以当以色列人读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应该都比其他的民族还要那个心能够更贴近才是。没有一个民族，每一个都是他们的先祖，都是他们族长，跟他们 有关系的。那假如不是出于神，亚伯拉罕不会让那个原本不能生育的撒拉到了90岁的高龄还有办法受孕，而且生下应许之子以撒。假如不是出于神，以撒也不会在摩利亚山上本来都被捆好要去献给神做燔祭的，但是看到神亲自预备的羔羊来取代他献为燔祭。假如不是出于神，雅各我们刚刚提到当然不能够以非长子的名位得到神的祝福，让他成为大国，最后成为了以色列。所以好多好多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照理说他们应该要最能够体会到神拣选他们的心意，最能够明白神整个在背后运筹帷幄这样整个的蓝图，他们应该最能够因着神的拣选认识到神的主权，体会到神的爱。但是到了马拉基侍奉的年代，我们却看到他们竟然要这样被神指责。可见他们听是听了，念是念了，以斯拉带领他们考察是考察了，教导是教导了，但是没有多久的功夫他们就再次远离了神，而且听到神的指责还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们。约书亚记1:8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昼夜思想，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这书上的一切话就好像神为我们开了一条10号 I-10 的高速公路，又宽敞又平稳，可能要 花点想象力啊，可能没有那么平稳，但是是 很直的一条路，告诉我们终点在哪里。可是以色列人偏偏就要用自己的方式下了海尾，然后就乱绕到最后此路不通了，然后他们来质疑神，你说的亨通在哪里，顺利在哪里，怎么一点都不亨通，一点也不顺利，结果最后带我到死路尽头，你哪有爱我。那问题是出于神，出在神身上还是以色列百姓身上？那同样我们现在读了圣经，认识了神，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必须遵行在其中。因为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人若爱我就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母的命令常在他爱里一样。那关键就在于我们听见神的话，愿不愿意顺服他的话，而且遵行他的道，走在他的旨意里面。神的话语存放在我们脑中，能不能够真的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作用，督促我们必须归正，必须知道了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去做，而且必须知道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就停止，我们拒绝再去碰。那这样我们才是真正谨守遵行神的道。假如我们愿意这样做，那么神的应许是你必然亨通，必然顺利。因此我们不但借着谨守遵行神的话来回应神的爱，我们还能够在这条路上继续领受到神很多很多的祝福，得到他真正的爱。那要回应神的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相信神的拯救，神要拯救我们，神也能够拯救我们。神和人之间爱的关系的建立有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关系，是救赎，或者我们说拯救的关系。圣经里面时常提醒我们，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拯救。无论是诗篇里面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等等。那当圣经提到以色列人能够被神带离开埃及的时候，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那除了讲到神的爱、神的拣选，也提到这是出于神的拯救。在出埃及十八章讲到摩西把耶和华为以色列带出埃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讲到是耶和华怎么样搭救他们。那他的岳父叶特罗听到了以后，也是说，哎，这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那因此而欢喜。那另外生命记四章以及生命记七章，我们刚刚都有读到，因着神的拣选，那把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所以他们真的不是靠他们自己的本领，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兵强马壮，而是靠神的大能的手来挡他们拯救，才能够被神拯救的。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你并没有救主。那假如缺少了一个拯救的观念，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回到过去那种我们不需要神，神不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很容易就去靠着我们的力量来成就事情，我们也很容易用自己所定义的爱来描述神的爱，来体会神的爱，甚至我们会用自己以为爱神的方式去爱神。那这样子我们跟神要相处下去、相爱下去，真的是非常困难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神真的很爱很爱我们，神真的要拯救我们。对于所有的有罪的人而言，耶稣就是神的拯救。彼得为耶稣做的见证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自己也说过，他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童话故事里面，我们有一种英雄救美的这样画面，勇者斗恶龙，美女被关在城堡里面等着英雄来救她。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用是美女被英雄爱，所以还要他来救我们，就是一个罪人，肮脏污秽极臭极恶劣的罪人，耶稣还要救我们，这就是神的爱。耶稣基督救罪人。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假如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我们跟神之间的爱是很难开始的。那么一旦我们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神的救恩，我们跟神之间的爱也是很难再继续为师的。耶稣说过，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可以想象，明明一个你拿到了医生的检验报告，各样指数都是超高过标准，但是你把它丝毫不以为意，不好好按照医生的处方用药，休息调整你的生活形态、饮食运动等等，那么你的病只会越来越严重，没有办法得到痊愈。那明明有罪的罪人，他想要得着神的爱，想要好好的去爱神，假如他不好好厘清自己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有这么一层需要被拯救的关系，他不曾也不愿意为他的罪去悔改，那么他要和神继续维持这个彼此相爱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事，是不可能的事。那带着一个被 神所拯救的心，这样的一个心造的人，过着每一个新的每一天，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每一天我们都有神的恩典可以来数算。这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要如何回应神的爱呢？那么我们就不要忘记神的爱，不要忘记神的爱。从数算恩典当中，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劝勉， 帮助我们的灵命越来越成熟，我们要记下神的恩典，不要忘记了。诗歌本也有数算恩典的诗歌，数算恩典的诗歌，我来念一下他的歌词。他有提到，当你遇见苦难如同波浪冲撞，当你有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数算恩典。有时候心中挂虑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架觉得苦难担，这时候你就要数算神的恩典。不必贪恋他人物质的丰富，你只要想到主的应许，那你就可以心中满足。第四节，每逢遭遇心灵各样的战争，不要为此丧胆，因为主得胜，若属主的恩典就必蒙主的帮助。这是诗歌里面确实，当我们在遇见风浪，当我们在感觉遭受到很多的挫折，甚至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如同战争一样，那我们确实能够靠着数算恩典来重新得力，重新欢呼喜乐。但是请容我劝告各位弟兄姐妹，真的不用等到我们压力山大，等到我们大难临头，等到我们卧病在床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要来数算神的恩典。其实每一天，我跟你保证，你一定可以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拿来数算，拿来感恩。每一天我相信都有值得我们跪下向神称谢、向神赞美的时刻。神各样的恩典绝对不是只有在恶劣的环境里面才能够经历到的。所以看到他的副歌，主的恩典真的是样样都要数，而且都要记清楚。那这个是在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要尽早养成数算恩典的习惯，时时感恩，事事感恩，处处谢恩。在感谢恩典的同时，今天希望大家特别记得的是，我们也要汲取神的教训。以色列人会落到最后的下场，不但是不把神的恩典当作恩典，另外他们也不把神的管教当作管教，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那当人执意的不谨守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刑罚，交在仇敌手中，对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加以管教，甚至有时候神是大发烈怒的。那神这样的做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他们已经走偏了路，必须即刻悔改回到神的面前。那神会如此的管教我们，同样是出于神的爱，如同箴言书里面所说的，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那箴言里面有很多关于管教的经文，他帮助我们知道一个愿意接受管教的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必然能够在这些教训当中学习到经验，而且找到那个生命最美好的一条路继续往前走。那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个整理，他说到，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他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感谢神，我们真的是神亲生的，否则神根本就不用管我们。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声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相信每一个做孩子的，没有一个人会喜欢父母一天到晚在旁边责备管教，一定觉得很不舒服，管教的当下很痛苦。那不但如此，做父母的也没有人喜欢天天在孩子旁边一直盯着孩子，管着孩子。但是出于爱的缘故，为了孩子的好，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我们必须管教，必须约束。那同样神也是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是他亲生的儿子，出于神的管教就是出于神的爱，也必定对我们要搞好处。神让我们可以从原本那个要 走歪的路回到正轨上面，原本要往通往灭亡的道路上回归向他。那因着神出手对我们的教训，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神的心意，找到真正的出路，回转到正直的道路上面。那也因此我们能够恢复那个神拯救我们的心意，恢复他的圣洁，最后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是神管教最终的目的，那我们不要把它忘了，这也是出于神的爱。那今天我们借着马拉基书第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在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爱神之前，我们先反省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哪些事情上没有再继续爱神了。若是有的话，我们应当立即回转过来，按着神的心意好好过生活。另外我们也借着知道了神的话语，透过神的拣选以及他跟我们之间这样子永不改变约，来明白神是真真实实非常非常爱我们的。至于要如何回应神的爱呢？那我们要遵行他的话，不但要听，也要顺服谨守遵行，要相信神的拯救，主耶稣他要拯救我们，他也能够拯救我们。那最后我们是不要忘记神的爱，从记得数算神的恩典，也记得神的教训，这两方面无论是神的恩典神的管教都是出于神的爱，那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刚刚讲到童话故事里面有英雄救美的场景，那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救罪人，若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 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下面眼光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是无罪的。那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因着他的血得以洁净，罪得以被涂抹，那么我们用信心来宣告，用祷告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有这个救赎的关系，那也相信让他的带领来成为我们一生生命的主宰。当我们真心信靠了主耶稣以后，我们一定可以发现到神拣选我们的恩典，也一定可以更深的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那在我们当中已经觉知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按着神的话语神的吩咐，要来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和教会一起时时聚会敬拜神，研读神的话语，过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主，你是愿意拯救人拯救罪人的那一位独一真神。我们相信你的信实永不改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知道我们很难用言语向你表达，但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回应我们对你的爱，也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心志，带领我们走完你所要我们走的道路。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